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伽马共同创办人乔恩·诺罗尼亚曾经说，钱不是真正让你成功的因素，钱最终是你成功的副产品。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知名品牌的创意行销策略，挖掘当中的意涵以及反思。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今天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最近挖掘的主题是能量饮，尤其是全球知名的品牌红牛 Red Bull， 他们如何走向国际化。其中一个里程碑就是上一周说到的2012年，红牛花了大钱把跳伞运动员菲利克斯·邦加纳用热气球送到了3.9万公尺高的太空边缘，然后让他直接往下跳。其实早在2007年，邦加纳就曾经在台湾引发了轰动，他对台北101大楼的跳伞挑战梦想已久，可是多次申请都没有通过，于是他就选择以潜入的方式执行这项计划。当时他假扮观光客潜入91楼的观景台，在警卫不注意的时候越过防护栏，从90楼的外墙一跃而下，最后降落在附近的世贸三馆停车场顶楼，并且在短时间内搭车离境。所以这个2012年，这个从3.9万公尺的高空落下的计划，而且还是官方的邀请，实在是满足了邦加纳对于极限冒险的向往。2007年，红牛在总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独立部门，红牛媒体公司，开始推动了非常吸睛的行销策略。2012年和邦加纳合作的太空边缘跳跃计划，这个疯狂挑战不但打破了人类跳伞的最高纪录，红牛也把广告大辣辣地打在当中。但是红牛的目的并非只是如此，跳伞的那一天，全球有几千万人在 YouTube 上看直播，后来红牛把这场挑战的独家转播权以及之后的纪录片版权直接卖给了全球的电视台、体育频道跟串流平台。也就是说，电视台要花钱才能够播这场到处都是红牛 logo 的世纪跳伞秀。除了卖转播权，红牛媒体公司也把他们拍的极限运动照片卖给图库，把红牛杂志的广告卖给劳力士、保时捷这些顶级的精品。原本在泰国发迹、主打国民平价饮品的 Quantizan 红牛，在迪特里希·马特西茨的手中一跃成为了不同定义的品牌。这可能是泰国红牛的创办人许书标未曾想过的景象。在被媒体采访的时候，马特西茨曾经说道，我们不是要把产品带给消费者，而是把消费者带到我们的产品面前。马特西茨发现，当你改变了产品的分类，你就改变了它的定价天花板。如果把红牛自己定位成解渴的饮料，那么消费者一定会拿它跟可口可乐相比， 于是觉得你的饮料贵得不合理。但是红牛告诉消费者，我不是用来解渴的饮料，我是你熬夜赶报告的时候的子弹，是你去夜店狂欢时候的燃料，是极限运动员挑战死神的时候所需要的装备。可是问题来了，东西卖得贵，却要让消费者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得，具体又是如何实践的呢？一般饮料大厂的做法大多都是砸钱买电视广告，或者是花大钱去赞助体育赛事，像是可口可乐赞助奥运，海尼根赞助欧洲杯等等。红牛 Red Bull 的确之前也是如此，他们从很早以前就长期赞助许多 F1 赛车选手。可是 CEO 马特西茨觉得，花大笔钱买一个把 logo 贴在赛车钣金上或者是印在球员胸前的权利，这个都是借流量，终究还是借别人的，并且风险很高，因为你花了很多钱也只是活动赛事的配角陪衬。2004年，福特汽车准备要卖掉旗下的捷豹 F1 赛车队，一般饮料品牌的反应是，那就换一支车队赞助吧。可是马特西茨一听觉得机会来了，与其再花大笔钱当配角，不如把这笔钱拿来买下车队吧。于是在隔一年2005年正式以红牛车队的名称加入赛事比赛。我们知道新闻标题不会写某某厂商赞助的车队赢了，但是当红牛的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拿下了世界冠军的时候，新闻标题写着红牛赢了，既是自己赞助也是自己的车队，品牌直接等于了这项运动本身。挖掘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品牌的价值有的时候并非只是来自于它卖什么，而是来自于它代表什么。红牛很早就发现，如果只是把自己当成一罐饮料，它就只能够和其他饮料竞争价格、口味跟包装。可是如果它把自己跟挑战极限、冒险、速度、勇气连接在一块儿，红牛就不再只是一罐饮料，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想象、一种身份认同。这不只是行销策略，是不是也反映出了人们有意无意的倾向呢？我们都在寻找一个东西来定义我是谁，我的身份认同，我的归属感来自于哪儿。表面上我们是在使用产品，但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是在塑造一个想要呈现的形象呢？我喝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这样的人，我穿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这样的，我开这台车，所以我很成功，我住在这儿，所以我很有品味。但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不见了，被拿走了，我们仍旧知道我们是谁吗？另一方面，红牛认为，与其一直花钱借别人的舞台，不如自己就成为舞台。别人有赛车队，我赞助他们，不如我自己有一支赛车队。别人有运动赛事，我参与，不如我自己举办赛事。别人有媒体平台，我买广告，不如我自己成立媒体公司，别人要向我买广告版面。是的，可以开出一条道路的确很吸睛，也不用和他人分一杯羹或者寄人篱下那种不确定感，但也会有风险，那就是人性中那种想要独大、称霸还有传扬自己的倾向。当我想要创造出一条新的路，变成了我要让所有人都走我的道路，创意就可能变成了野心，领导也可能转变成控制，并且带出群体效应。这不禁让精灵想到了记载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故事。当时的人们聚在一块儿，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问题并不是他们要建造一座城或者是一座塔，问题在于他们建造了这一切的核心，为的是要传扬他们的名。他们想要的是证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伟大，让自己的名字被世世代代记住。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呢？有谁不希望被人看见？有谁不想要在世上留下丰功伟业？谁不希望自己的努力被肯定，名字被记住，甚至离开世界之后还是有人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动机从头到尾都是我，都是自己，我想要被看见， 我想要被肯定，我要成功，我要证明自己，我要留下我的名字，我要让别人记住我，我要建立自己的事业，我要成为第一。在这样的人生里，没有别人，甚至也没有上帝。而这个其实就是圣经所指出人性深处非常根本的问题——罪。我们以为罪就是做了很坏的事，例如杀人、偷窃、欺骗、伤害别人等等，这些当然也是罪，是罪所引发可见的行为。可是罪不只是做错事情、做坏事，更是内心的偏移，人想要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我要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要决定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我要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因此，当我要创造自己的舞台，走到最后，会不会变成，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让我登台而存在的？当我要留下贡献，走到最后，会不会也变成，我要留下我的名字？当我要实现梦想，走到最后，又会不会变成，任何挡住我的人，我都要除掉呢？你会发现，我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中心来约束它，它会不断的长大。今天我要一间房子，明天我要更大的一间房子。今天我要一个职位，明天我要更高的职位。今天我要100个人的掌声，明天我要10000个人的掌声。今天我要成功，明天我不只是要成功，我还要比你更成功。如果人生的中心永远都是我，那么即便我拥有再多，我仍旧不满足的。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打破这些从人类犯罪以来挥之不去的状态。耶稣不但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那个是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破裂并且走向灭亡的原因，耶稣还要使我们有重生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而活，活像耶稣，为着耶稣而活。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秦雨庐敬拜音乐事工向山举目专辑当中的《为你而活》。
你赐给我生命，使我能将它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赞美你生命。若我能活就长，活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在心我，因你是我生命，我要一生为你而活。若我能他献给你，你赐给我气息，使我能在 每一生命。若我能活久长，或今日号筒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我遇见你主，世界不能再吸引我，因你是我生命，我要一生为你而活。若我能要为你活。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徐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秦雨庐敬拜音乐事工向山举目专辑当中的为你而活。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红牛 Red Bull 能量饮的创意故事。面对能量饮料如何打进消费者的心中，使得饮料不单是饮料，而是一种特质的标记。红牛的方式是，当你的行销内容厉害到别人愿意付费观看的时候，你就再也不缺流量，你的品牌本身就是流量，并且也就带来了经济效益了。当然还有一种方式，举办一系列的 Red Bull 冠名的冒险极限运动赛事，例如悬崖跳水、极限机车花式竞技、特技飞行世界锦标赛、极限越野车赛等等。这些比赛的内容既刺激又惊险，成为了红牛 Red Bull 的吸金引擎。 Red Bull 将这些比赛录制成节目，透过自家媒体频道 Red Bull TV 播出，不但自然地将品牌融入在节目当中，更重要的是继续借着运动赛事传递品牌的精神。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让目标的消费群体体验各种极限挑战跟生活冒险的经验。 Red Bull 自制的系列赛事节目最为人熟悉的就是悬崖跳水。悬崖跳水世界巡回大赛是非常充满冒险跟挑战性的活动。 Red Bull 化身跳水台，当选手站在跳水台准备落水一跳的一瞬间， Red Bull 同时也就成为了观众的目光焦点了。从2009年正式开始，至今已经迈入第17年了。原创性高的 Red Bull 系列比赛节目，让美国 NBC 广播电视从2012年开始跟 Red Bull 合作，播出有关于 Red Bull 播放的各系列运动赛事，平均每一季吸引了超过600万的收视观众。2013年 NBC 更是签下了23个小时的 Red Bull 自制的 Action Sports 系列赛事节目，并且延伸放到网络的平台，触及更广大的收视群众。2006年 Red Bull 自己在 YouTube 上成立了专属品牌运动频道，目前订阅人数将近2100万，累计放了7037部的影片，有超过284亿的观看次数。2026年的6月配合世足，在平台上推出了30分钟左右的职业足球员对决不可能的100球挑战，邀请不同的知名足球员接力完成各种困难刁钻的足球关卡，最后有没有挑战成功就让您自行去观赏了。挖掘到这儿，我们会发现红牛厉害的地方也许并不是研发出大家都很喜欢喝想要购买的能量饮料，而是他们掌握到一个关键，人不只是购买东西，人也会购买故事，人不只是观看比赛，也会被一种精神吸引。所以红牛一直没有告诉我们，来买一罐红牛吧， 而是打造一个又一个让你想要看的故事。有人从悬崖一跃而下，有人驾驶飞机挑战天空，有人骑着越野车飞越障碍，有人挑战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运动挑战。于是你可能没有喝过红牛，却已经看了不少红牛的内容，你可能没有买红牛，却已经记住了红牛的精神了，甚至你没有刻意关注红牛饮料，却在一次又一次相关的影片里慢慢地把挑战、冒险、突破极限和这个品牌连结在一起。因此观看从来不只是观看而已，你每天看什么，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你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我们所看的内容会塑造人，以为自己只是在滑手机随便看看，其实有些东西正在进入我们的思想。以为自己只是在看一支影片，其实它正在传递当中的价值观给我们，试图要说服我们接受这些东西，认同这些东西。以为自己只是在娱乐放松，可是我们的价值观也可能在当中一点一点的被重新排列了。我们里面所思想、所注视、所渴望的东西，最终会影响我们如何生活。那么，也许你我都可以问问自己，我正在付出什么来观看什么呢？我看了这些东西之后，使我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获得资讯所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可是陷阱和诱惑、错误的价值观以及掺杂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是精灵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资讯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嘈杂的世界里，我们更需要一个不会随着时代改变的真理，帮助我们分辨我们应该要看什么。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是可敬的，不会因为流行趋势改变而变化。旧约圣经诗篇第一篇的一开始就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愿我们所思所想、所看所行都与上帝有关，愿这从神来的福分倾倒于你，直到永远。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7章专辑《赞美中信心不断升起》当中的《是你，耶稣》。
黑暗中看见了一束光，逼迫中我看见了盼望，耶稣，是你，耶稣。一路上你总给我勇气，你叫我不要轻易放弃，耶稣，是你，耶稣。我需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是我能将